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要继续讲圣咏第十九首。上次我们提到圣咏第十九首它的应用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请翻开在诗高圣经856页。诗高给的标题是赞主颂，我们可以说这一首圣咏它前面一半就是提到大自然的赞歌，就是第二节到第七节，后面那一半就是讲法律的赞歌，第八节到十四节，中间有提到光明的主题，就是在第九节，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那这个光就是前面大自然跟法律的一个连接，大自然里面有光，上主的法律也是光明。在旧约晚期的经书，比方说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里面就提到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羽的光芒普施救恩。所以在旧约晚期的经书啊，是用太阳正义的光来表达出来对摩西亚的期待，太阳就是救恩的图像，自然的光原来可以作为救恩的一个象征。在新约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是世界的光，就是第八章的十二节，在末世录的经文也提到人子就是末世来临的时候的太阳。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圣咏第十九首，它表达出来一种属灵的知识跟智慧，就是第三节日与日侃侃而谈，月与月知识相传，还有第八节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上主的乐章是忠诚的。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所颁布的法律就是大自然跟启示两条引人升天之路。大自然的路就是叫在外国话叫 Book of the Nature， 就是自然之书。上主的启示就是 Book of the Bible， 圣经的书。那两条路都是引人升天。既然大自然是通往天国之路，一个有信仰的人到处都可以听到大自然祈祷的声音，就是所谓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我们可以看到日月的交替，白天跟黑夜的一个交替，风云的起舞，山河的耸立跟流动，还有大自然里面的植物的滋长等等，各种的花蕊的一个欣欣向荣，都是有时候发出这个天籁之声，有时候行不言之教，都是大自然的祈祷，大自然的祷声。教会的先圣跟先贤他们都有对大自然赞歌的灵感，像亚西西的圣方济就曾经做了太阳歌，也叫万物的赞歌，流传后世。那这首圣咏的后半部分就是讲到法律，就是第八节到十四节，天主子民借着守法给神特别的最恰当的赞美。但是这种法律的意义不在条文主义，法律的条文主义，因为我们从第八节到十一节看到所有神的意愿就是法律，法律是非常甘甜的，就像十一节比黄金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恋，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所有神的旨意就是法律。 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也有歌颂及论及大自然的一些诗句，比方说在《易经》里面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讲法，但是还是以人为中心，施法天德，亦复日日的自强不息。再不然，在中国的文化就有一种多神主义的信仰的背景，例如山神、河神、动物神、各行各业的神。圣经里面唯一神教跟人与至上神相来往的主题，总是有它独到的地方跟有它的吸引力。在这里也顺便提另外一个重点，大自然对中国的人、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的话，经常是表示一种山水有情，还有一种自然里面的一种闲心闲情的讲法。就是大自然为什么那么迷人，它是表达出来一种很淡泊、很自得其乐一种的闲心跟闲情。我想在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王安石有一首很出名的诗叫《游中山》，他是这样念的：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留山自闲。所以王安石啊，他觉得终日看山不厌山，觉得这个山总是怎么看都不讨厌。那第二句啊，就是买山终待老山间，他要买山，然后下把他的余生就待在这个老山的旁边来过他的余生。山花落尽山常在，这一句开始啊，就是表示出来他对这个山的一个体会，就是山里面的花都落尽了，但是山还是常在，还是永远存在的。最后一句话，山水空流山自闲，就是没有人看山，但是山里面的水啊，它叫空流，因为没有人看着它，但是山还是自得其乐，有一种闲心跟闲情，淡泊名利。大自然对中国人特别会激发这样的一个情感。我们要是对照基督宗教的信仰，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感情跟西方的这个唯一神教并没有互相的抵触。我们跟神的一个来往，想到神，想到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对神的祈祷跟祷告，事实上啊跟这种闲心闲情没有冲突。因为神就是人的根，想到自己的根，想到自己的来源，基本上啊就是人回归自己的一个根源，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在谱曲方面，姜文也先生生前曾经跟方济会的雷永明神父熟悉，有一段时间姜先生每一个礼拜天都到北京的方济堂去望弥撒，并为圣咏作曲。在1947年方济会圣经学会就出版了一本姜先生的圣咏集，那是最早的中国圣乐本位化的成果。后来姜先生文革的时候受苦，平反之后已经衰老了，一身的都是病。但是他早年呢，曾经在1936年在柏林的第11届世界运动大会里面的艺术竞技赛里面呢，以这个台湾舞曲获得了国际评审的委员会的荣誉奖。今天还流传下来比较有名的就是现代的管弦乐曲叫孔庙大成乐章。姜先生对圣咏第19首所谱的曲是按照在1940几年代就是1947年左右诗稿的翻译，那个经文的翻译跟今天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非常的雅，我想就把它念一次，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诸天陈述天主的荣耀，穹苍宣扬天主的化工，日复日地倾吐语言，夜复夜地展明智慧。这并不是言，也不是语，他们的语声是听不见的，他们的喊声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翻译，基本上是一到第五节的翻译。它的旋律是很简单，但是表达出来人对这个高天赞美天主的一种特别的感情。我也把这个调给哼出来它是这样唱的。诸天陈述天主的荣耀，穹苍宣扬天主的化工，日复日地倾吐言语，夜复夜地照明智慧。这并不是言，也不是语，他们的语声是听不见的，他们的喊声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刚才的调就是江先生，在1947年，他为圣咏第十九首所谱的调，非常的高昂激昂。表示出来，诸天陈述天主的荣耀。你们各位听众喜欢吗？现在我们介绍了圣咏第十九首之后，我们介绍最后的一首赞美的圣咏，就是圣咏第84首。请一起翻诗高，圣经在930页，朝拜圣殿的歌这是诗高给的标题，非常的恰当。它的经文，事实上，诗高的翻译非常的好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像它的第二节，万军的上主，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第三节，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殿渴慕及缅怀。第四节，万军的上主，我的君王，我的天主，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窠巢，窝巢。后面第十一节，的确，在你宫廷逗留一日，远胜过在别处逗留千日。我相信刚才所念的几节的经文都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或者是非常喜爱的。这首圣咏是赞美圣咏里面的西庸之歌。西庸山就是耶路撒冷的代称代表。因为原来耶路撒冷是有它的山来做代表，叫西庸山。那神住在西庸山，住在圣殿，人就到圣殿去表达他的赞美。像这首圣咏的第五节，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常赞美你的真是有福。这里所用的常赞美你，就是哈利路亚的这个字的字根。所以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赞美圣咏都有哈利路亚的这个字相关的一个字根，就是 Hillel 啊，有从这个字根所变化出来的字，所以常赞美神的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那人到圣殿里面呢，除了表达赞美，也表达出来祈求，就是在第九节，万军的上主，求你应我的恳请，雅各伯的天主，求你侧耳倾听。那论风格跟内容，这一首圣咏第八十四啊，圣咏第八十四首跟圣咏第四十二、四十三是相当的接近，但是这一首圣咏的特征，是充满喜乐的一个气氛，就是像刚才所念到的第四节，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还有第八节，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到西庸觐见至高天主，这些都是表达出来一个朝圣者的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气氛，充满力量，充满喜庆的一种氛围啊。那跟圣咏42、43一个充军异乡的情形啊，大不相同。有一位法国的圣经学者叫Jelen， 他认为这首圣咏是朝圣的经典之作，是一首是属于朝圣圣咏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代表啊，经典之作啊。我们一般是把圣咏120首到134首归成是朝圣的圣咏，就是所谓的登圣殿歌。那我们这一首圣咏虽然不在120首到134首中间这一类里面，但是它的主题还是有一种相关性的。那圣尼乎可以说是朝圣圣典里面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首。这一首圣咏虽然属于西庸之歌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发现这一首圣咏它是跟西庸之歌这些圣咏有它的相关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西庸之歌的圣咏它里面没有直接提到对神的依靠，但是处处提到显圣的主题，这个也是西庸之歌的一个特征。比方说里面提到神的住所、神的圣殿，还有生命的水泉，就是第七节啊，提到他们把他们经过的干谷变为水泉，后来还提到从水泉流露出来的祝福啊。那在文体的最后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可以分开三段，第二节到第五节叫渴望朝圣，第五节到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朝圣之旅，最后第十节到十三节就是最后的祷词。那用什么分开呢？都是用休止来分开，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休止符来分开。所以诗高在第五节最后也提到休止，第九节也提到休止。这个休止在礼仪里面很可能是代表一种礼拜，在这个地方要跟神要对神叩首，要跪拜等等变成是休止符的一个解读的方式。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